在开始信息以前，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这里把我们今天再一次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一同享受赐给我们的圣餐。我们也有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也再一次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好像我们能进入你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改变。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从迷路上转回。既然提到了迷路，所以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迷路的，有没有曾经迷路的？哎，还蛮多的。虽然好像看起来那个比例啊，跟上一堂比起来稍稍低一些，所以我们第二堂的弟兄姐妹们呢，那个方向感好像好一些哦，可是还是很多人迷路。可是我们说，当如果我们发现了迷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重新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来呢？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问人吗？还是自己找？还是用 GPS？ 还是用地图？还是用其他的方法？那当然，当我们说到这个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啊，总是男女有别，男的跟女的会不一样，同不同意？通常主张要问路的人是女的。哎，这个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哈，有一个研究报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会女生会通常会问路，而男生通常不会问呢？那是你听听就好了。迷路的男生根本不觉得自己迷路，所以只有女生会问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迷路是这样子，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我们也可能会迷路。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哎，再次11月份了。如果今年的主题还不知道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今年我们是什么主题啊？企鹅行道。当说到企鹅行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起圣经里头一卷书，就是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雅各书是雅各写信给12个支派的犹大的门信徒。在雅各书当中，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提醒他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大喜乐的话，那就向那后弃于人也不弃这人的神求智慧，以及你懂得怎么样面对艰难的时候该如何去自处。而到最后，他其实又提醒，到最后的时候他提醒弟兄姐妹们要互相劝勉，使迷路的人回转。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两节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5章19节到20节，怎么样从信仰的迷路上头回转。只有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请。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然后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雅各提到了有人会失迷真道。什么叫失迷真道呢？ 心迷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啊，是带有被欺骗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道路，就好像星星离开了它原先运行的轨道一样。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小学应该小学就已经学过了，太阳系有八大行星，行星那当然我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学的时候是说九大行星。哎，我看到有人点头啊，点头的意思就是跟我差不多，我们是同一代人哈。太阳系里头最靠近太阳的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吗？
水星。
哎，水星最靠近的，最远的呢？哎，最远的说冥王星的人有福了，你跟我是同一年代的。因为从九大行星变成是八大行星，就是把冥王星去掉，所以最远的应该是海王星。然后每个行星在太阳系当中，我们会发觉它都有各自的轨道，可是我们脑洞大开，假如有一颗行星因为某种原因脱离了原先的轨道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可能非常严重哦。如果比较远一点的，可能影响没那么大。可是如果是地球附近的，一个是火星，一个是金星，如果脱离轨道的话，它很有可能自己会毁灭，而且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啊，当然，如果我们说星星的话，可能说得太远了啊。可是如果我们想进一些，我们都去过这些主题公园嘛，对不对？然后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坐过过山车，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人在里头不老老实实的做好，不遵守安全的规定，或者是因为有机械故障，车子没有在原先的轨道当头走，后果会怎么样？后果会怎么样？就好像你看到的那个人一样，就会摔下来，就会出危险。然后我们知道，星星也好，过山车也好，其实都是设计者设定好轨道，要不出危险，然后就让一切都要按照设计者的规定，他的设计而行。我们人的设计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人在遵守规则上头却并不见得很好。上帝创造了人，给了人自由意志，又给了选择的指引，就吩咐他们，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换句话说，人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当看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不吃。可是亚当跟夏娃却听信了邪的欺骗，当看到了这样子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第一好看。然后我们读过圣经的都大家都知道好看，这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人呢，其实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爱美之心了，然后我们都喜欢美的东西。第二，他们亚当跟夏娃也是非常实际的，不光是看得起来很美，而且他们觉得好吃，因为可以做食物哦，好看好吃，而且还好用，因为吃了之后能够分辨，开发分辨善恶的能力，所以因为这几样特点，好看好好吃好用，所以他们就把神的吩咐抛到不知道哪里了，然后就伸手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也就成为了历史上面最早失迷真道的人。他们就是最早失迷真道的人，因为他们离开了真道，离开了原先该行的轨道， 所以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就都不在轨道上面了。一直到今天，所有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处于离开正道的状态。亚当跟夏娃罪的基因在所有人的里面，这个我们叫做罪性。罪性等候着合适的环境，就会破茧而出，就成为了罪行，就行出来了。人在正道上迷失了，怎么回转呢？怎么才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面来呢？我们今天有圣餐，然后我们刚才原委长老也解释了圣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知道圣餐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头成就的救恩。我们说我们人学习音乐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先？虽然也许我们很久没有学音乐了，可是我们学音乐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什么？不知道？哆、来、咪，我们都应该知道哆、来、咪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些不是这样子的 ，C、D、E， 啊，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人，如果我们要学数学的时候，学数学，学算术，然后我们要先学什么？哎，很好啊，现在开始知道了。当然要先学一二三啊，对不对 ？One, two, three。所以，当我们要了解怎么样从迷路上转回的话，我们要晓得 A、B、C， 很好记啊 ，A、B、C 最简单的。A 是什么 ？Admission，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B 是什么 ？B 就是 Bad to God， 然后就是愿意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而 C， 你们都猜到了，就是 Christ，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这个就好像罗马书当中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里头所说的，就是口里让耶稣，心里信耶稣，然后我们怎么样就必得救。那可是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个人从迷路上转回，其实不过是神救恩的前半部，下半部是要把救恩的 ABC 也传给我们身边其他的人。所谓传给人，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言传，也就是我们通常狭义上头的传福音，就是把 A 是什么，把 B 是什么，把 C 是什么，完完整整的告诉别人。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了解，有三福，有四律，是个属灵的定律，还有福音潮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 A、B、C 讲解清楚，讲解明白。除了言传以外，其实我们还有身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见证，做见证这样子。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严格来说，见证不是做出来的，见证应该是活出来的。信主以前，我们对人对神是这样子；信主之后，我对人对神是那样子。去年我对人对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年我对人对神是另外一个状态。从对比当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就能够看到我们信主前后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生命的成长。雅各告诉了我们，使人从迷路上转回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救一个灵魂不死。我们常说救人如救火，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还有他还提到了并且遮盖了许多的罪。 那其实我们要了解，遮盖许多的罪，不是把谁的过错藏起来。过去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发生了就发生了，人所共鉴。可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转回，然后当他立即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不再犯罪的时候，那他的一生当中会犯还没犯的罪就会被遮盖起来。当然我们有时候啊，常常提到了传福音，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其实也蛮沮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人他们三言两语就把福音讲解清楚，带领人决志信主了。我们有没有这种人？我们身边有没有见过这种人？或者你自己就是这种人？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有没有见过的时候，好像反应还蛮多的，就说点头，有见过，有见过。可是当问大家你自己是不是就是这种人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都在摇头，有没有摇头的？我们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我们教会就有这种人。我们有时候看到周姐 Betty， 她传福音，很多时候就传几句，然后就信了，然后就带人在做决志祷告了。我们会说这个是神的特别的恩赐。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看到其他的人，有人怎么捞说福音的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捞就怎么捞，然后总是说了很多的话都到不了福音的核心，勉强讲完了，不信的还是不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自己就经常有这种经验。可是当我们提到如果我们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把福音讲清楚，如果我们不是那一种很容易就把人带信主的那些人，那我们要不要传？要不要传？
要。
我们还是要传。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是神已经造福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该负的责任。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彰显出他的恩惠怜悯，也彰显出他的慈悲公义。而且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得益的是谁？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在传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福音的真理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再捋顺一次，让我们再一次领受到神福音的大能。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圣经当中其实出现了不少有关传福音的故事，然后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小故事，蛮能够说明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头，我们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恩赐、没有什么能力的那些人到底能够做什么。那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里头记载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当时以色列国是处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南面是叫做犹大，北边仍然是叫做以色列。差不多从时间上来说，当时是在公元前的845年前后。公元前845年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朝代，你大概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把以色列的时代跟我们中国的时代对比起来，其实对我们比较容易记得清楚。我们中国通常我们说历史有记载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之前是三皇五帝然后之后算是比较叫信史的话，就是从夏朝之后呢，商朝，然后呢，周朝，对不对？公元前845年，差不多就处在周朝的时候，而且是西周， 周朝分成西周跟东周，所以是西周那个时候，东周就比较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亚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这个人非常的英勇，作战非常的勇敢，而且他的地位非常的高，在国家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他却得了一个当时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什么不治之症呢？就是大麻风。然后我们知道大麻风是怎么样的吧，它不光是让他的外表，让他的生活很不方便，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传染性的。一个地位那么崇高的人，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一定是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得医治，而且他也许可能已经拜了亚兰人所知道的那些偶像，可是结果还是没有好。他家里有一个伺候他妻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女孩，是他的婢女。这个婢女说了一句话，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集经文了啊，好像很快我们就过去了。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多一些的想象，多一些的感想。可是当我仔细读仔细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女孩子说这句话其实好像不太合理。而且我会想，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她的角度来看，是的，我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好的先知，这个先知祷告神的时候会从神那边得到指引，会治好乃曼的病。可是第一，他是我的敌人呢，我为什么要告诉我的敌人？我本来在以色列好好的，可是现在却离乡背井，当了奴婢，都是因为这个人带领军队入侵我们，而且把自己掳掠回来。他病了以后不能带兵，病死了，那不是挺好的吗？搞不好一个不小心自己还成为民族英雄了。为什么要救他？当然是不救啊。然后第二，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是跟祖母说的，然后祖母告诉了主人，主人去找了亚兰王批准，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们俗语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什么？万一，万一他治不好的话，然后回来追究责任，追究到谁的头上来？谁的头上来？哎，你们好像没有办法想象哈。哎，我们想象最后谁去背这个锅啊？哎，大概你们都不背锅，所以你们没办法想象。我们知道最后找到谁的头上来？祖母就找到谁的头上来？就是这个婢女啊，连小命都不保啊！你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哎，只有一个人觉得合理。好，只有一个人合理，我们就觉得合理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当我们仔细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女孩子还是讲了。我们会发觉这个女孩子，因为她实在是认识神，因为她了解到一件事情，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还是普天下的神，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神，是每一个认识神的人的使命， 从另外角度，他也大概知道，如果他这位主人认识了神，然后他也许对以色列，也许对人对神的态度就会不一样。而现在这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为了人的好处，为了神的心意，他说了。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乃曼后来得到了亚兰王的同意，就到了先知以利沙的家里来。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使者，然后去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肉就会复原得以洁净。这位先知他开了药方，乃曼有没有照做？哎，我们说得很好啊，我们都大概都这个说明了对这个故事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说后来有做了，可是我们知道当时他是没有做的，他没有做，为什么？其实因为乃曼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乃曼在他的心目当中，先知是应该怎么医治人的，先知是应该出来给他按手，给他祷告，这样子他就会好了。可是现在祭不出来，又没有说要为他祷告，只是简单的说你去约旦河里头洗沐浴七次，要洗澡还不会在家里洗啊，然后干嘛要跑那么远啊，跑到这边来。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信仰都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好人好事，或者是说我道德高尚，又或者是说我遵守了很多宗教的规定，每个礼拜天我都去教堂，或者有一些别的宗教的人，他说我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了，有没有碰到这种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就碰到这样子一个人。圣经里头有一段经文，其实我们昨天在北区福音查经班里头，我们一同来思想的一段经文，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人跑来找耶稣，他问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他说我是一个遵纪守法、孝敬父母的人，只需要再做一些什么事情，守一些什么诫命就好了。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人的诫命你都守了吗？他就很高兴，他这样子说，我都遵守了。可是耶稣却对他说，你要放弃你最心爱的财富来跟从我。然后他听了就怎么样？只好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对于他拥有的财富的喜爱，限制了他对神的委身，限制了他对神的想象。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锦上添花的救恩，而不是基督牺牲的爱。他接受不了唯有跟从耶稣才能够通往天国的道路。我们人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有时候对圣经上头的话语其实很不容易接受了。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说法跟我的想象、跟我本身的观点一致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所以说我都遵守圣经上头的话。可是当圣经里头提到了一些事情跟我固有的观念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会失望，甚至于会愤怒。乃曼就是这样子，对于先知以利沙的话他接受不了，他气愤愤的想要离开。乃曼要放弃治疗，愤怒的离开。可是我们都熟知这个历史上的小故事， 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除了乃曼，除了以利沙，除了被掳到亚兰的以色列的那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还有一位仆人。在乃曼身边有一位仆人进前来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如果我们是那一位仆人，在主人怒发冲冠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对他说话吗？这位仆人实际上在说，我们换过一个角度来说，你就知道这个仆人实际上是说，如果你不在小事上头忠心顺服，又怎么样能够期待神让你做更大的事情？这个仆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然后当然我们知道乃曼听进去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夸奖，我们可以表扬乃曼大元帅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虚怀若谷，能够听进去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们想一想，一个元帅是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话他都会听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仆人平常在他面前一定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人，他有在他面前有 credit， 是值得信任的。就跟我们先前所说那个女孩子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他们不是负责可靠的人，他们的祖母主人会听他吗？那可能不一定了。当然我们还会再追究这个故事，然后再说这个仆人他是以色列人吗？他认识神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退一万步，就算这个仆人不是以色列人，就算他不认识神，都尚且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认识神的人是不是更应该这样子做呢？当乃曼听从了仆人的劝告，在约旦河沐浴了七次，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乃曼说了一句话，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时间再把列王记下第五章再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更会发觉乃曼之后还求问先知以利沙，如果他因为要搀扶亚兰王进去神庙拜偶像了怎么办？可见他是认真的，他不仅仅是身体得复原了，而且他的心也归上了耶和华神。那个女孩子，那个婢女的一句话，那个仆人的一句劝，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了许多的罪。女孩子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几句，说了一句话，巴不得主人能够去见先知。仆人只是加了一句劝，先知说的你要听。他们就一个成了撒种的人，另一个就成了收割的人。我们要注意，真正改变乃曼的其实不是他们，严格来说甚至不是先知以利沙，而是神。女孩子跟仆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各以一句话参与了神的事工，见证了神的作为。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尽一个基督徒本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其实也会使用我们，使得我们成为撒种的人，成为收割的人。圣经里头没有记载这位女孩子跟那个仆人的名字，可是我相信他们在天上的赏赐一定不会少。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我们有联合团契，也有宣道联会，这些活动都是要提醒我们， 在前线有很多的宣教士，有宣道机构，他们在前线上面直接做传福音、抢救灵魂的工作。当然，他们也有做后面栽植的、培养的事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金钱的奉献来参与，参与到他们撒种，参与到他们收割上头的事工。所以我们安排了，你们都看到的是我们安排的信心认献单。到今天为止已经有24个家庭或者是个人召回了他们的信心认献单。他们愿意为这些宣教士和宣道机构在祷告和金钱上面支持。可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全民的参与，我们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更多的家庭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当中。那当然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奉献单的话，其实在我们大堂外面就有，在我们每一本宣道联刊当中里头都夹了这一个信心奉献单。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待会你可以拿一份，然后填写好，把它投回去奉献箱当中。可以，当然也许我们会说，哦，我到时候我奉献就好了，不要填什么信心奉献单了。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填写信心奉献单是一份承诺，也是我们信心的操练。当我们有承诺，当我们有委身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在那里，我们就不会忘了要更多的了解他们，更多的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们相信神会借着我们成为神赐福与人的管道，直接参与到神国的事工当中，成为撒种的人，也成为收割的人。我们中国古语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那今天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说我们有丰盛的人生，我们知道了使人从迷路上转回的 ABC， 我们就要以直接的方式，也要以间接的方法，将福音的好处跟别人来分享。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使人从迷路上转回。如果硅谷湾区是我们的耶路撒冷，那哪里会是我们的犹大全地？哪里会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哪里会是我们的地极呢？是美洲、是非洲，还是欧亚大陆？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去那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祷告可以，我们的祷告可以直到地极。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住在美国，我们起码就可以从美国开始。最近美国发生了一些仇恨的枪击事件，我们有没有在当中有祷告安慰、求神安慰那一些受害的人、他们的家人？再过两天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有没有求神为这个国家赐下符合他心意的这些领袖来呢？我们可以开始，可以从今天开始。我现在就请我们的 AV 同工给我们播放一个我们一同为美国来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下，今日我来到你面前，承认你是美国的神，是你兴起领袖，也是你国去领导者。父王，今天我们感谢你赐恩给美利坚和中国，感谢你使我们人人自由度日，还有机会分享福音，使我们能聚集在一起，用心灵诚实敬拜你。天父，我们清楚知道这个国家极度需要你，他也陷入危机，我们因此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这个国家的罪恶，我们承认身为信徒的我们也参与在这些罪恶当中。因此父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离弃不洁，也承认我们是不洁的，是自私的，我们承认我们为自己积聚财富，并且我们对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缺乏同情心。因此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鼓舞你的教会，求你释放并改变我们。父啊，求你使我们成为祝福这个国家的教会，我们为总统祷告，求你赏赐给他智慧，求神用智慧环绕他。主啊，今天我们恳求你的恩典降临在他的身上，求你继续在美国的行政机关中掌权，求主你赐下智慧。我们为国会祷告，求在当中的国会议员愿意寻求你，也求你使位在华盛顿的政府有公义的决策。父王，今天我们祈求你除去堕胎的罪，求使怀孕的年轻女孩愿意寻求帮助，去找那些愿意陪伴他们并伸出援手的人。父王，我们为除去不道德的罪祷告，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罪。父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求主耶稣你的介入。主啊，我们恳求，如果蒙你喜悦，希望我们人人享有自由，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此。父啊，我们将这一切交托给你，我们只能将罪恶交给你，你则可以换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公义以及我们最需要的生命。父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赏赐恩典给我们这群认识你的人，在这充满疑惑，在道德与属灵律法上都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国家当中，能成为美好的见证。以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我们就用这一首教会圣诗478首传给人来做我们的回应。我们邀请会众一同起立来唱这首。